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接下来的专家在线节目，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有问题欢迎您提问，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到888-275-1628。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玉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想邀请您谈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中美的贸易战是不断的升温啊，然后两国的社交平台上大家的反应当然是不太一样，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这个群体哈，他们也是成为了一个受到冲击的群体，因为最近也有不少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各大院校开始去驱逐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是不给他们继续发签证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也许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学的是敏感的专业呀，有些人可能是中国的就是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可能这种身份很敏感，那也有的人可能他在社交平台上可能发表反美言论，不知道哈，对，所以像最近遭驱逐的人，有很多学校直接给他们通知，有的不是学校给通知哈，他就是没有原因就直接走人这种情况。所以其实这个对于想要留美国的学生来讲，中国大陆的家庭其实这冲击蛮大的，非常的大。
是，
对，毕竟美国的大学教育在全世界还是领先的，也是很多学子们奋斗那么多年的一个梦想，然后这扇门感觉越关越紧了。那想请您就是给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的应对啊，以及这背后的一些 您的观察的一些原因和分析好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它不是一夕之间造成的哈，就像地震啊、台风啊、楼倒塌呀，我们眼睛看到的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儿，可是呢它的最后成为这个结果的过程，它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它肯定
是，
对，它肯定是。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哈，叫见微知著。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些印象哈，就是在某一些时期，某些人他就会提出来说，哎，这个注意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维护好孩子的这个诚实的习惯哈。等等等等等等，要不然呢以后可能要吃大亏，有没有？
那是的，是这样。
对，对。但是呢当有人提出这样的言论，或者是他实践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很多人嘲笑他，甚至讥讽他，然后觉得会不会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呀，也太累了吧，让孩子觉得哇压力太大了吧。你听过这种言论吗？
那一定是有这种现象，而且也非常的普遍。当然那种压力我觉得都是给在学习上的压力，倒未必是对一个孩子品行培养上的压力。
因为品行培养呢它需要规矩，这个时代呢就有的时候有点误解什么叫自由哈。所以当比如说我就这个讲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当一个妈妈呢，一个年轻的妈妈，她可能读过某一些理论，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验，他很清楚在餐桌上吃饭，跟这个客人吃饭也好，家里头吃饭也好，孩子是要有规矩的。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嘴巴要闭紧的吃，
还有不能发出声音来
等等等等的哈。那当一个妈妈她在教导孩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在旁边不小心呢就扯了这个妈妈的后腿，然后让就是那种发表的那种言论呢就是趋近于说，哎呀不要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孩子还小嘛。
但是很显然陈老师是不赞成这种做法是吗？
就是说当然了，你怎么去要求孩子的这个方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尽量是让孩子真的明白为什么不要这样做这些事情，而不是强制的压制他 好，但是对于说这个要求本身它的本质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被支持的，因为小朋友如果他从小他就觉得干这种事情无所谓，也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不用理会别人的眼光，或者是我不用去管我做这件事情造成的结果后果是什么，他如果从小养成这样的一个思维，这样的一个思想，你说他长大以后他会干什么事？
真的无拘无束了，就是这种任性妄为。
对，所以呢，这是我亲身知道的一件事。在美国的一个，就在加州哈，一个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那个社区的人的这个社经位地位也比较高一些，收入也比较高一些哈，在那样的一个高中，就在那个 city 里面的高中，基本上几十年前都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因为我就有亲戚在里头念高中，那个要求是很严格的，而且当时我因为有那样子的这个条件哈，我跟那些学校的高中的孩子也有一些有过一些交往，你会非常惊讶，我们脑海当中认为的被好莱坞很多电影或者是某些人的言论认为说，哎呀，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对吧？哈，都非常非常尊重孩子。对，没错，他是自由的国家，他也尊重孩子，但是他在自由跟尊重孩子的条件之下，教育出守规矩的孩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对那个应该算是名牌高中的学生印象非常的好，非常的懂礼貌、守规矩，然后不作弊。
对，
但是
你讲，
但是在应该在15年前了吧，那个高中里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的家长认识我，然后就说他的孩子有点状况哈，看看能不能跟我吃个饭，然后开导开导那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那个孩子去见了面，然后也聊了天，我们也真的是到外面吃了好多次饭。
什么状况呢？孩子是
他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上的人了 ，anyway， 但是呢，他告诉我的，他说你知道吗？现在这个高中几乎没有人不作弊，
是美国的高中哦。
对，就我说的跟前面那个高中是同一个高中，不过就是十年不到的功夫，他跟我说那个高中几乎没有不作弊的中国来的留学生。
哦，后面还没说完呢，是中国来的留学生。
因为他自己是从北京来的。这个孩子呢长得眉清目秀的，瘦瘦的，因为家庭有一些变故嘛，所以也给这个孩子比较大的压力哈，所以他在网络上寻找这个出口的时候，他就去跟了一个不该跟他谈恋爱的人谈了恋爱了哈，反正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家长当然很紧张。OK， 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孩子的话，我也挺惊讶的，怎么变化的这么快？然后呢，他自己说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在国内也就都这样。
所以这里面就真的
对，
好像是撕开了一个很难为情的这个一个面纱啊，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你说是文化不同，因为我觉得美国人他蛮诚信的，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大家非常 honest 的，然后他也相信你，但是如果他发现你是不诚实的，那他就不再相信你了。
没错，
但他首先是相信你。对，
我记得我在更应该是念初中吧，念初中或甚至是小学的时候，你看那都几十年前了哈。我还记得我们的老师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诚实有多重要，他说你看美国人那个进超市的时候，他不会要求你把包寄在那个柜台，你就拿个大包进去也没人管你，也不会有人不相信你，你会怎么的哈，这样，所以他就相信你的，让你把你的大包给拿进去的，不会有人在门口要求你怎么怎么的。但是如果你一旦被发现，那你 你的信用破产了，你大概就完了。这句话跟那个画面在当时我那么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就谨记在心哈。结果等到我真的有机会到美国生活求学的时候，一看还真的嘞。
嗯，
是，
就是很，
所以当然我也就会一代一代的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学生，诚实是根本。
那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这个已经流于一个好像很空泛的一种教条也好，或者是一种约束也好，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像刚才说的，大陆出来的一些学生，他就喜欢作弊，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去推测哈，是不是在大陆的学生他们的作弊现象会更为普遍，所以国内的留学生把这种做法就 不良习惯就给带出来了。
也有可能哈，而且他们可能也认为国外的环境跟国内的环境可能是一个没有太大区别的地方，他们不认为说干了这样的事情，尤其呢这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是我的一个不经意在洛杉矶的一家餐馆里头，因为我们同桌就是大家一起坐来吃饭啊，就是朋友的朋友哈，就大家约着一起吃饭，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我还记得，瘦瘦的一个小姐，这亲口跟我讲的，她说啊，陈老师，你应该真的得多花一点时间哈，站出来，多做一点这个父母教育的节目。我说啊，因为那个小姐我是不认识的，她就是朋友的朋友嘛哈，那她有可能去 search 我的一些东西。然后他说我就问他，我说咋来，他说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就是那个所谓的什么二代
哦，
他在北京开车啊，当然车都是很贵的车哈，他说他在北京开车那个超速哈，那个就跟呼吸空气一样，
哇，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但是如果有哪个警察敢胆把他拦下来，倒霉的就是那个警察，而不是他。
就是家庭背景，
亲口跟我讲、
啊，家庭太有背景了，凌驾于规则之上的这种国情啊。
是，所以他说他后来来了美国才发现，真正做一个让他自己觉得很安心的一个人，就是这些规矩。在美国哈，那不可能因为你是什么二代。你超速了，那个警察会倒霉的。这是那个北京小姐亲口告诉我的。她说她回顾她的人生，她发现虽然她在北京那个环境，她可以为所欲为，她认为自己以前无法无天，但是她一点都不快乐。她反而是受到了，到了另外一块土地，她受到了某一些约束之后，他发现他能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去做人，他反而觉得他的心里踏实了，然后他可以睡得很好，他不再需要借助这个酒精啊药物啊让他的睡眠可以有得到一点点的保障。
所以人是很奇怪的哈，这种现象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在您的身边有没有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困扰，一个是孩子的这种诚信，还有就是关于和国内相关的一些亲人啊，留学生啊，来美国受到了一些像这种挑战和困扰哈。如果您有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或者是您有问题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那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哦，刚才讲到了您所经历的，即使是在美国哈，几十年下来学生们从作弊还有不作弊这个角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想请您从心理的角度上帮着分析一下，孩子他为什么要选择作弊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哈，他在正常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在开始想这样做的时候，他都在道德上会有一种愧疚感。 然后 somehow 他是不是怎么样找到一种平衡，觉得说哎呀别人都这样做那我也可以这样做，还是就是他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个过程呢？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人出生就是在各种的论点上哈，有人说孩子会带着前世的记忆哈，因为我不知道唐玉你有没有记得一件事情，那一岁以前的小孩那个脑门上那个洞还没有关，对吧？
哦，对，他就是头顶心那个位置是软的，
哎，对，然后呢就是那个地方是不能碰的哈，就是很多的这个调皮的人可能会想要去，但是那个通常你要做这个动作一般来讲老人家都是会告诉你不可以哈，因为可能会伤害到那个孩子。那也有这个比较是古籍上的一种论点，就是认为说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脑门那个地方呢，它为什么还没有关呢？它其实还保留了很多它以前前世的一些东西，然后慢慢慢慢的它的骨头硬了关掉了以后呢，它跟前世沟通的东西就被关掉了，它就比较专心一致的在这个年代，就在他现在的这个年代开始生活，这样。那这些东西呢，可以来告诉我们说，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不同的时空他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残存的记忆。有些人认为孩子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那当他如果是一张白纸，或他前世有些记忆，慢慢的他在家庭当中，他一定会受到家庭当中这些氛围的影响。所以如果他是一张白纸，你如果大人说谎，大人会不会说谎？
有的时候会哦，还会骗小孩，当然，
对，还会骗小孩，
大人会觉得那是合理的。
对，我通常我都劝我的家长哈，有缘跟我上课啊，或者是以前在门诊的那个，我就跟家长说，不要为说谎而付出日后的代价。你可以不说，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但是你千万不要骗小孩，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你在骗他。所以小孩子会做什么呢？小孩子他就会挑战你，他会想试试看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他就会出现那种让你可能会抓狂的行为等等的，甚至他如果上了学他也想试试看如果他作弊了你会怎么样，
尝试挑战家长的底线哈。您说孩子他挑战家长，他出于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想挑战你的底线？
通常就是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就是他想要证明你爱不爱我我想这个要证明你爱不爱我这个事儿呢，其实到很多的大人他还存在，不是吗？
嗯，那倒也是，
他会把别人的行为，别人对他的行为来等同于那个人爱不爱他，哦，这个挺冤枉的嘛，因为他自己一定有一个预期的行为，但是对方并不是他，所以对方所做出来的这个行为不符合原来这个期待者的话，这个期待者很常就会陷入一种负面的思维啊，原来你不爱我，然后他会做什么？
他会做什么呢？
他还会再做更多的负面的考验。
他就是想求得一种回应，感受到家长是 care 他的，
对，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是 care 你的。很多大人不是也还在玩这个游戏吗？
了解，
这样对。所以对于学生，对于孩子来讲，环境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好，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普遍的现象。我们认为中国的超市上面哈，或者是这个各种不同的产品上面有没有作假比较高的成分的事件曾经发生过，包括建筑上面有所谓的豆腐渣工程。
对呀，是一直都有，最近泰国地震就有这种现象。
对，那我请问哈，那我请问这算不算作弊呢？你的这个建筑既然是可以被营运，那就代表政府给你背书了嘛，政府一定派人来看过勘察过认为它是安全的嘛。可是后来这么地震一摇以后发现它 基本上就它就是豆腐渣工程啊。最近在网络上也有中国内的民众，就是他们家自己他买的那个楼，那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啊。
嗯哼，
他拍得很清楚啊，那个水泥，哇天哪啊！所以这个算不算作弊呢？
当然也是一种作弊，所以说听起来这种作弊的现象无所不在哦，这
是
挺可怕的一种。
所以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在大环境，尤其是政府都能堂而皇之作弊给你看啊，包括这个疫苗的问题，包括以前这个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毒奶粉的事情等等的。那不是没有，如果没有政府参与，他搞得起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当时这个毒奶粉，很重要的这个上级领导，因为民意的关系，暂时被下架了。可是他后来又跑到另外一个省去做高官去了呀。
好的，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好像让我们意识到这事态有点儿严重了哈，不仅仅是一个孩子作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更大体系内的一种诚信的危机哈。那对，讲到这儿我们又要休息一下哈，然后李先生也又上线了，我们休息过后来听听李先生有什么问题。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现在我们听众李先生在线上啊，李先生你好，让您等了，请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哎你好，你刚才这个嘉宾那个说的，反正说了大陆什么都不好，这没我承认有我们中国是有那没有到位的地方，但是您知道吗？在国际上我可以说台湾出骗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诈骗啊，电话诈骗，网络诈骗，大多数都是台湾来的人啊。而且我可以说这批人被遣返回去以后，台湾政府什么都没有做啊，他们就这样回去了，什么都没，像没事一样。好像那个道德专家好像是说啊，大陆怎么不好。但是你说说你们台湾的呢？台湾出骗子啊，很多人都知道啊，
听众有点激动哈。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我刚才也我知道，肯定有人听了会不太舒服哈。但是呢，这是一个大家一起进步的一个过程，就是像我们在上社会学课的时候，老师说，一个社会要进步，肯定要经过一个阵痛，你要去面对你不喜欢面对的，甚至你心里头有点不舒服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留学生被遣返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台湾没有关系。我们如果听众喜欢听台湾的不足，那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这个节目时间，好，来做这样的这个批判，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他跟台湾的骗子，这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哈，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把它混为一谈。我不否认台湾有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到处都是啊。那我也接过大陆口音的诈骗电话，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好，那我绝对重申，我不是在替台湾讲什么话，我只是在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他背后的一些原因，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去看待，甚至怎么去教育孩子，对吧？
也很想和听众交流一下哈，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听到听众的声音，大家对我们的内容的一些想法哈都非常的好，对，但是也是建议吧，我们是本着大家理性去交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大家来交流不同的看法。嗯，其实我们希望，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是很好的。嗯，我们希望中国人，我们在美国社会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受人尊重的一群，而不是说被别人可能要去驱逐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这个是对，可能也是我们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反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自己也有学生，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啊。那我当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他们看待事情是有些不太一样的，甚至表达方式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哈。包括呢， 就是在这个接受老师教导的时候啊，比如说就会有孩子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孩子哈，当时他的母亲因为做生意的关系，所以他母亲就是没有办法长期在美国陪这个孩子嘛。那有一天呢，这个家长就打电话给我，透过学校然后找到我哈，然后就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陈老师，我必须站起来对你鞠躬。
什么原因呢？
我愣了一下，哎，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孩子因为从小就长得很帅，他从小就是个小明星，而且特别聪明，非常的聪明，他从小就会在网络上自己挣钱，所以他是没有办法上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觉得每个老师都比他笨。
OK，
他在课堂上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想上课他就上课，他不想上课他就直接走人，然后没有一个，而且他这个孩子还会故意的哈，还会故意的干嘛呢，故意的找那种很艰难的问题来考这个老师，然后就跟老师，当老师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跟老师说，你看你这么笨，你比我还笨，你凭什么教我啊。
哇，这孩子其实也挺难搞的。
哎，就这样啊，但是后来我就让他知道了什么是一个真正很帅的人，什么是一个能够交到真正好朋友的人。当我们在这个他的学习过程让他去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而且 这封信不是当着我的面写的，也不是我要求他写的，他写了一封信，他正式的跟我道歉哈。然后呢，他说他从来不知道那样是错的。
哦，
他跟我道什么歉呢？
他不知道这样是错的。嗯，
对，因为他来美国的时候，他的英文非常的不好，然后有一个老师还特别，就是一个西人老师，特别为他的加班加点的，不收任何费用的帮他补习。但是他面对那个老师，他就是一副那种，就是那种状态。那我刚刚好从那边走过去。我看到他那个状态，我就跟他说，我说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一个很帅的男孩子。我就让他到洗手间的那个镜子前面去照一照他自己的穿着打扮啊，然后后来我告诉他怎么把扣子扣好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再去看一眼他自己，他终于发现他可以不一样。然后我就走来，然后后来呢，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学校的警卫就跑来跟我说，不得了了，那个孩子写了一封道歉的信。
那陈老师的意思是说，其实一旦孩子他知道什么样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去自我改变的。
没错，而且你让他知道对错的方法也很重要。如果你是用强制的这样的方法，那个收效可能就不太好。比如说如果那天我看到他这样，我把他打骂一顿，对吧？
了解，所以
恨都恨死你了，他还想去改变他自己吗？不太可能了。
家长有的时候教育孩子，或许要顺着孩子的那种喜好哈。像这个孩子，他可能觉得他很想自己很帅，或者是很酷。
你觉得有哪个男人不想自己很帅的吗？哪个女人不想自己很美的吗？
对，这倒是人性的，
就是人的天性嘛。
是，
所以你如果用比较善良的方式，然后去让孩子也用善良的方式对待他自己。善良并不是为所欲为哈，那个是恶性的哈。就是说，你让他去发挥他善良的这种光芒的时候，那个帅是从内而外发出来的，所以他也会觉得整齐啊。你看，你把扣子扣紧了，因为那是西装外套嘛，你把扣子扣紧了，你是不是在你的身体感受到某一点点的约束？
OK， 嗯，
对，但是呢，这个约束是你可以忍受的，甚至这个约束是保护你的身体的。我想大家也都可以去做一个实验哈，就是当你穿衣服的时候，你把扣子扣好，跟你没有把衣服扣好，你自己的姿态、你的骨骼，哪一个比较端庄，哪一个比较端正，哪一个比较不会压迫你的神经。
其实这个回答是不言而喻的，让我想到有一些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所谓的私立学校，或者是叫做贵族学校啊，就是早些年啊，他们的学生的着装都是非常正 正规的那种西装，孩子还要打领带，小男生，嗯，
有的还穿类似军装，有没有？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我还特别特别的这个佩服，那个也是华人在海外开的学校哈，他们学校从初中到高中，因为我的学妹，我大学的学妹就在里面当老师，他们学校有6000个学生，男生女生穿的全部是全白的衣服，那个学校爆满啊，就是你要进那个学校念书，你要排队排挺久的。
那我们的时间就不知不觉就到了哈，其实我们还有位听众等在线上，挺抱歉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想把自己发表的观点留给我们的导播，或者是发送短信给我们哈，我们可以在下一次节目当中继续。那今天就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谢谢陈老师。